弟兄姐妹，主里平安。感谢神，又有机会和大家一同分享马太福音的信息。我们熟读圣经，我们都知道，圣经上面有四本福音书。当您在读四本福音书的时候，您会发现这四本福音书都不一样，所以我们需要四本，对不对？那为什么福音书要这样写？那为什么这些福音书有不一样的结构？比如说约翰福音，当您读到约翰福音的时候，您会发现有耶稣大段大段的论述。如果您用英文圣经，有叫红字版圣经，他把耶稣的讲话都用红字标注出来，你会发现约翰福音几乎是红的。那马太福音也有自己特别的结构。那福音书为什么要这样写？当他们有不同的结构的时候，他们背后有什么主线吗？其实每本福音书都有自己的主线，而且这些主线都是一致的。那这个主线就是要按照耶稣在地上的工作为主轴，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受死并且复活升天为结束。而围绕这个主线，每个福音书又有它自己独特的支线来支持这个主线。比如说马太福音其中一个主线就是五大讲论，您可能听说过五大讲论这样的结构。在马太福音中，马太福音书中每一段讲论都涉及了不同的主题。第一讲论是在第五章到第七章，我们熟悉的登山宝训。第二大讲论是耶稣和他的门徒之间的对话，在第十章。这些不同的讲论，耶稣用了不同的修辞方法来教导。而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的十三章，就是五大讲论当中的第三个讲论，并且这个讲论完全用比喻的方法来教导。无论您是跟随神几十年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仍然在思考信仰，在寻求，或者是您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相信福音书都会是您读圣经可能是第一卷，或者是最早先接触的书卷。但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当您在读福音书的时候，您觉得福音书好懂吗？您不需要回答，不需要开口回答我，但是我相信如果您像我一样的话，您会觉得有时候福音书似乎似懂非懂一样。比如有时耶稣在和人对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经常在答非所问。比如在约翰福音第四章，当耶稣来到撒玛利亚，当他在雅各井边上向撒玛利亚的妇人要水喝，然后撒玛利亚的妇人说，你一个犹太人的先生为什么要问我要水？耶稣没有回答他，然后跟他说，如果你知道神的恩赐，并且知道跟你说话的这个人是谁的话，你必早求他，他也必给了你活水。是不是感觉答非所问？又比如说有的时候耶稣做的事似乎我们也不太理解，感觉摸不到头脑。比如在马可福音十一章记载着说，当耶稣要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看到了一棵无花果树，他因为饿了想要吃无花果，但是发现树上面没有结果子，所以他就咒诅这棵树说，从今以后永远没有人可以吃你的果子。可是圣经明明又记载着说，这时候并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并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会不会感觉有一些摸不着头脑？讲到这些福音书上面这些似懂非懂的部分，就绝对不能不提耶稣讲的比喻。因为我们可能发现有些比喻看起来很好理解，但是有一些比喻读起来并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这里耶稣说，你们听要听见却不明白，看要看见却不晓得。读完这个经文之后，然后我们心里面就更慌了，说难道这被油蒙了心的百姓说的是我吗？其实我们不用慌，因为你如果读到马太福音十三章，读到后面三十六节的时候，耶稣离开众人进了房子，当他讲完麦子和稗子的比喻的时候，他的门徒进前来说，请你把田间稗子的比喻讲给我听。所以你看，不但我们不理解耶稣比喻的目的，连耶稣的门徒，当时的这些使徒们， 也不理解耶稣比喻的目的，所以理解耶稣的比喻确实是有难度的。所以今天我想和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十三章一到二十四节，这里从撒种的比喻来理解一下什么是比喻，为什么耶稣要讲比喻，以及他讲这比喻背后的深意是什么。到底什么是比喻？耶稣所讲的比喻似乎和我们所理解生活中理解的比喻有相似的地方，似乎也有不同的地方。而圣经学者在总结圣经上面的比喻的时候发现，有这样一个定义，我觉得比较有帮助。他说，比喻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它的功能是要引起听众的注意，并且要要求听众要以行动来回应。比喻本身就是一个信息，它的功能是要引起听众们的注意，并且要求听众要以行动来回应。所以你看，如果这样定义的话，圣经当中的比喻和我们日常的比喻似乎不完全一样。有时候我们在生活中讲一个比喻，你不一定要求听众要有怎样的回应，但是圣经中的比喻不但要引起听众注意，并且要求他们要有回应，要有行动的回应。而在圣经当中，比喻分成很多形式 和种类，因为比喻英文这个词 parable 它对应的希腊文在新约圣经和旧约的希腊文圣经里面涵盖了很多地方，比如说谜语，比如说箴言，比如说预言，还有比较，这些在圣经当中都是用比喻这个词 来描述。我们可能很熟悉的比如参孙 在要结婚的时候，他讲了一个比喻，讲了一个谜语，这就是比喻。当拿单来到大卫面前和大卫冲突的时候，他也讲了一个比喻，这些都是圣经当中比喻的范围。所以你发现比喻其实在旧约圣经当中有很多，而在新约里面耶稣尤其喜欢使用比喻，所以我们在福音书当中看到过很多次。而比喻这个词 parable 这个词在福音书之后只有在希伯来书又出现过两次，所以耶稣特别喜欢使用比喻，因为他要传递一个中心的信息，并且要引起听众的回应。而如果这是比喻的定义的话，今天这撒种的比喻，我想它中心的信息就是今天我想要用的题目，耶稣他把天国带来了，这就是他要传递的信息。而他要求听众的回应是，到底你们要怎么办？到底你们这些听到的人，当年的这些信徒和今天的我们，到底要怎么办？讲完比喻的定义，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比喻的意思到底是什么。首先我想我们先看一下一到九节这个字面的意思。对于像我这种对于种地一窍不通的人来说，撒种的比喻字面的意思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只有我们正确的理解了比喻在字面的意思，它在实际生活中真实的含义，我们才能理解它背后那隐身的属灵的含义。所以耶稣在这个比喻里面提到了四种土的情况，他提到说有一个人在撒种，撒的时候第一种情况，这些种子落在了路旁，很好理解的是在路旁，因为没有土，所以没有软土，所以这些种子就暴露在路上，于是鸟飞过来就把它们吃了。还有一种种子，第二种种子，它撒在了土很浅的地上，在这些地方，在这些地上发苗非常的快，但是太阳一晒，这些种子就枯干了。之所以在这样的地方发苗很快，因为太阳在照它的时候，地土很容易发热，而这些撒下来的种子遇到热很快就可以发芽，但是因为它没有扎根，所以经受不住太阳的烘烤，于是就枯干了。而第三种土是在这土里面不但有这些种子，不但有可以给种子营养的土地，并且还有荆棘，这些荆棘本来就在那里，所以当 种子发芽之后，这些荆棘把种子挤住，把这些嫩苗挤住，于是这些嫩苗长不出果实来。这就是第三种。而第四种也是这个比喻当中唯一的好土，所谓的好土。耶稣说，在这好土当中的就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也有30倍的。当他说到100倍、60倍、30倍的时候，他的意思是说，当你撒下去一个种子，然后可以长出来100颗果实，这就是100倍。撒一个种子长30颗果实，这就是30倍。在当时，巴勒斯坦的地方，一般的产量是长10倍，撒一个种子可以长10个果实出来，而30到100都是很好的收成，但是也不算是神迹。如果你有很好的土质，有很好的条件的话，同样也可以结实30到50倍，这也是可以发生的，是很好的收成。为什么会有四种土？这就是像我这种不会耕地的人，没有种过地的人的问题。但在当时的社会当中，撒种不是我们精准撒种，他们是大撒，所以撒种的时候撒在路旁是很正常的。不但如此，甚至撒种前不犁地也是很正常的。所以就会出现这里面第二种，明明这土下面有石头，但是撒种的人却没有发现，因为当时的人是，撒种前并不犁地。所以当您看完这个比喻的时候，这个比喻讲到这里就结束了。看完这个比喻的时候，您会发现，这个比喻当中重点很明显不是撒种的人，重点也很明显不是种子，这个比喻中的重点是不同的土。所以在这个比喻当中，耶稣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讲不同的土，而他的结尾，耶稣要求要听众有回应，他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讲比喻？其实如果我们去读马太福音的话，这可能也是我们的问题，这同时也是当时门徒的问题。所以门徒在第十节下面一段第十节就近前来问耶稣说，你对众人讲话为什么要讲比喻？想象一下，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门徒跟随耶稣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他们的拉比，虽然耶稣的教导有的时候不太好理解，但是大体上他讲的都是蛮直白的。但是突然之间到了第13章这里，他开始大段的讲比喻。为什么会这样？耶稣的回答说，在十一节耶稣的回答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凡有的还要加给他，要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就是耶稣回答门徒说他讲比喻的原因，还有他想要达到的结果。耶稣这么说是什么意思？其实如果我们回去看一下13章前面的历史背景，我们就可以理解。在第12章的时候，耶稣在圣经上记载大概是第一次和法利赛人正面的冲突。在第12章第14节的时候，耶稣和他的门徒们一起在安息日当中走过麦地，然后门徒们掐了麦穗来吃，于是法利赛人过来要来质问他们说，你的门徒在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情。而耶稣这个时候引用了撒母耳记上面大卫和他随从的人的一段经历，来到会幕前面来吃陈设饼这样的经历，然后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而经过这样的时候，然后后面他又给一个手枯干的人又治病，之后在14节这里，法利赛人出去，然后他们开始商议说怎样除灭耶稣。所以说在第12章这里，耶稣经历到，我们也看到耶稣和当时的犹太人和当时的宗教领袖的冲突开始变多，并且开始加强。耶稣在这一刻他面对的冲突不像是之前的冲突，他开始经历到法利赛人对他的怨恨，并且是要除灭他。而这时往后看，我们知道在13章这里，耶稣很明显他已经道成肉身，他作为神的儿子已经成为人的样式，但是他还没有受死复活。 他还没有完成他救赎的工作，所以他在这样一个中间的时间节点下，用比喻的方法继续他的教导。而他这样教导的时候，我想至少想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他希望减少冲突。如果您读约翰福音，会听到耶稣经常说这样一句话：我的时间还没有到，因为时间还没有到。耶稣在他还没有到他上十字架的时间之前，他不希望让这样冲突被激化，所以他用比喻的方式隐晦的来教导，这样法利赛人和这些宗教领袖们不好抓到他的把柄。所以第一，他想要减少冲突，而同时耶稣也希望增强分辨。耶稣在这里所提到的你们和他们，你们和他们的对比，他希望区分门徒和那些不信的人。所以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他指的这天国的奥秘到底是什么？耶稣在引用了一段以赛亚书之后，在十六节他说，你们是有福的，因为你们看到了先知和义人都没有看到的奥秘。这奥秘到底是什么？这奥秘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福音书的主线，也就是耶稣要用受死和复活把天国带来。这就是耶稣想要保存起来的奥秘，只要讲给门徒听，而不要让那些不信的人了解。所以回到刚刚我们提到比喻的定义，说如果比喻是要引起听众的注意，那就是耶稣要用这种方法让听众注意他的身份，并且注意他的信息。他要引起听众注意来思考到底耶稣是谁。而当他们思考并且相信耶稣的身份的时候，他要求这些听众有所回应。到底这个比喻，这四种土代表着什么？这四种土到底想要传达什么样的意思？感谢神，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不用猜耶稣的寓意，他自己就做了解释。在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耶稣这样解释了这四种撒种情况的寓意。在这里，您会发现耶稣讲到了很多细节，而这些细节是帮助我们理解耶稣心意的方法。耶稣说，那种子就是天国的道理。第十八节和第十九，耶稣说，种子就是天国的道理，就是他在地上所传讲的，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当他提到第一种地土的时候，这些撒在路边的地土，这些人代表的是他们虽然能听，但是却不接受，却不理解。所以在十九节他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所撒在心里的夺了去，这就是撒在路边的了。所以很明显，那天空的飞鸟就是指着魔鬼，而这路旁这些土就是指着这些人的心境、心理的状态，而那种子就是指着天国的道理。而在这里，如果您我们来看这一节的细节的话，你会发现说，耶稣提到天国的道已经放在这些人的心里，但是这些人没有接受，他们不愿意接受，他们拒绝，所以又被拿走。这是第一种情况。耶稣提到第二种情况，说这些人先是欢喜领受，甚至他们有成长，但是为道的缘故，他们遇到了苦难，所以就跌倒了。耶稣在二十节这里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二十一节说，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极致为道受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在这里，前土和石头很明显代表着一种没有完全软化的心。这样人，他们的心态表层是很软，但是深层很硬。 而这个时候当太阳的炎热照射在这些种子的上，照射在这些种子，照射在这种地土下边的时候，代表着苦难临到这样人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苗就枯干了。换句话说，天国的道没有落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他们生命就跌倒，甚至可能离开了信仰。在这里，如果我们注意细节的话，你会发现耶稣提到说，这些人先是欢喜领受，甚至长大的最快。我们刚刚提到说，前土层受热是最快的，当太阳照射在这些地方的时候，这里的苗是长得最好的，先是欢喜领受，但是当他们为道的缘故受到苦难的时候，他们就离开了。所以这些人提到的是为义为道受逼迫，不能站立得住。而第三种情况，耶稣提到说，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忧虑、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耶稣所提到的这里，很明显他用荆棘来比喻世上的忧虑和钱财的迷惑。所以那些有荆棘的土，就是有忧虑和被迷惑的心。而那些挤住的苗，就是天国的道理在那份福音在他们的心中没有长成熟，生命并没有成长。这些在这样心境下的人，他们的价值观并没有被改变。而如果你仔细去思考这种状况的话，你会发现荆棘是土的一部分。荆棘是土的一部分，换句话说，荆棘是这些人内心状态的一部分。我们一会儿来仔细来看一下这些都代表着什么。而耶稣提到最后一种的时候，这是唯一他提到的好土，说撒在地上的，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有60倍和30倍的。对于这种人，他们的表层和深层都是柔软的好土，代表着一个人的心完全软化谦卑，让福音进入到他们的心里，完全改变他们的世界观，改变他们的价值观。对于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命成熟，并且结果。这里虽然没有提，但是如果你仔细去想的话，好土并不代表着他不会面对太阳的炎热，对不对？在这四种情况下，太阳都是同样的太阳，换句话说，外在的苦难都是同样的苦难。但是因为这样的人的心境，或者说这样的土是柔软的，所以他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结实。并且耶稣在提到30倍、60倍和100倍的时候，他的注解都是这些都是好的收成，不在乎多少。换句话说，耶稣不用一个人的绩效成绩来衡量他的生命，结实是他衡量唯一的标准。这就是耶稣对这比喻的解释，也换句话说，也就是他想要表达出来教导的深意。如果说一个种子如何能成长取决于土，如果说这个土代表的是心，那耶稣想要告诉我们什么？我想耶稣想要跟我们说的，和当年的门徒所说的是，一个人生命是否会结实，是否会接受福音，是否会改变他的生命和他的世界观，根本上不是取决于他的处境、他的外部环境、他的外部因素。一个人是否能够改变他的这种种子，是否能够结实，根本取决于他的土，也就是内在因素。如果说这是耶稣想要表达的，我们再回过头来再看一下这四种土，你会发现耶稣在讲第一种情况的时候，当他在讲路旁的时候，他并没有提到外在的影响，对不对？他说这些种子撒在路旁，还来不及长大，还来不及被太阳烧烤，已经被撒旦叼走了，已经被飞鸟叼走了。换句话说，在没有外在环境影响的时候，当你的土不对的时候，它不会结实。 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自己经历过，也在给别人在分享福音的时候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当你我的心硬的时候，不管别人在讲什么，我就是听不进去。昨天我从福音营回来，昨天听到我们两位弟兄姐妹分享，一位姐妹分享说，她和她的家人传福音，说传不进去，因为她生活太顺了。而另外一个弟兄跟我传福音说，跟我说，他给他的家人传福音，说传不进去，因为他经历了很多的苦。你会发现，当我们在给人传福音的时候，有人顺境不信，有人逆境不信，有人顺境逆境都不信。换句话说，环境并不能改变我们对于福音的反应，是我们内心的状态，我们的光景决定了我们对于福音的反应。如果 A 不是如果第一种情况不是外在环境在造成影响，那么 B 怎么样？耶稣在这里提到说，是被太阳照射，所以这些种子枯萎。那太阳的炎热、苦难是不是决定因素？你会发现也不是，仍旧是土质是决定的因素。我们举一个例子，耶稣在这里，他是在对门徒在讲，你们要信天国的道理。想象一下这些门徒在今天在听完这样的信息之后，在十几章之后，当耶稣被捕上十字架的时候，所有人都跑开了，所有的人都跑开了。而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当他们看到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看到他们的主是复活的主之后，所有的人又回来了。而在这所有的过程当中，外在的逼迫没有一点改变。犹太的宗教阶层仍旧要迫害他们，罗马人仍旧不喜欢他们，使徒是同样的使徒。什么改变了？是他们的土质改变了。是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当他们看到耶稣受死复活之后，使徒们的土质改变了。刚才提到说，我们如果用第四种情况做反衬，你就可以知道，这种在浅土层的种子和在好土层的种子，他们受到的是同样的太阳的照射，但是因为浅土层没有根基，内心是坚硬的，所以天国的道理不能在他们的心中生根。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三种，如果说太阳是外因，如果说这些都是外因的话，那第三种是不是告诉我们内在因素是决定因素？同样有荆棘的土也是内因，因为刚刚提到说荆棘是土的一部分。当我们在思考和来思考和理解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会发现太阳是那唯一的外在因素，而荆棘是从土里面长出来的。换句话说，这些对于世上的忧虑，对于钱财的迷惑，本来就在这些人的心里。而当这样的心态的人接受天国的道理，天国道理在成长的时候，他们基督徒的生命在成长的时候，仍然无法长大，因为这些荆棘从来没有拿去过。这就是第三种情况。而最后一种情况更印证了我们的理解，不需要取决于环境的影响，不需要取决于有没有太阳的炎热，当你的土层是好土的时候，一定会长出来30倍、60倍和100倍的果实。所以当我们可以这样去准确地理解耶稣比喻的含义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虽然看上去一个人是否可以结果是由外因决定的，但是其实真正根本的影响是他内心的光景。而这里的比喻当中的土就是我们内心的光景。在耶稣的这段比喻里面包括 十九节到二十一节，还有十三节几次所提到的，耶稣都提到说油蒙了心。当他在十九节说里，这里说的是把心里面的道理夺了去。换句话说，耶稣反复在强调和印证，你们要保守你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我们的心发出。如果说一个人是否可以接受福音，是否可以结果，是因为我们内心的光景来决定的话，那这内心代表什么？这内因代表什么？一个人不结果子，是因为他听不懂啊。如果我们仔细看圣经的话，你会发现也是也不是。因为就在这里，耶稣的这个比喻，门徒也听不懂，门徒也需要耶稣的解释，我们也需要耶稣的解释。所以你会发现，一个人需要有一定的认知能力，去了解天国的道理到底意味着什么。但是认知能力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一个人的意愿。在《使徒行传》十七章啊，保罗来到雅典，讲完耶稣基督受死复活这样的信息之后，你会发现，有的人是讥笑他，而有的人说还想再听。人从死里复活这样的信息，我们都知道，对于第一次听福音的人一定不好理解，但是态度更重要。当你面对这样信心的时候，你是觉得不以为然，还是要继续去听？而我们来看这个段对比，我们来看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的时候，就可以有很好的对比。因为这些人，耶稣说他们本来领受了，对不对？这些人，耶稣说这些种子在他们的心中本来已经发芽了，他们本来已经理解天国的道理，但是却不能结实，是因为听不懂吗？难道同样的道理，他们一开始可以听懂，后来又听不懂了吗？所以显然决定性的因素不是认知的问题。而且耶稣反复说小孩子可以进天国，耶稣说要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里面呢，就是这样的人。认知不是人根本的问题，人根本的问题是我们的意愿。我们是否能结果子，不是我们能不能听懂的问题，而是我们想不想的问题，是我们心里的问题。而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所有的能力、感情、还有态度、还有意志，所有的这些都是包括在我们的心里面。而圣经同时又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人的心在出生的时候就是被污染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问题，不能结果子的问题要怎么解决？而更严重的是，如果说听天国的道不结果子是心出了问题，是意愿的问题，是我们出生的时候就有的，那这到底是谁面对的问题？这是慕道友面对的问题，还是基督徒面对的问题？当我们如果仔细去看耶稣这比喻当中四种土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不是慕道友、非基督徒、福音朋友才会面对的问题，这是我们基督徒也会面对的问题。因为很明显，这第一种土，当他听到，当他听到之后，然后恶者就来把他心里面的道理就叼走了。很明显，这是讲到不接受福音的人。而最后一种也很明显，当种子撒在好土里面，它就结实30倍、60倍、100倍，没有争议。我们也知道这是生命有果实的基督徒。但关键问题就在于第二种、第三种到底在讲谁？而我们如果仔细去思考的话，这两种人的状态、这两种人的光景，实际上是在讲我们基督徒自己。因为这些人都领受了天国的道，但是这些人同时不愿意接受这些道，而他们的结果是没有果子。没有果子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们看耶稣对这四种四种土的理解，你会发现第二种和第三种根本上和第一种是一样的，都是没有结果的。换句话说，在耶稣这个比喻里，在耶稣的眼里，这个世界上没有四种心态，这个世界上只有两种心态，就是结果子的心态和不结果子的心态。而他在十二节他这样讲到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这听起来是很有意思的说法，如果我什么都没有能夺走什么？我想耶稣在这里给的警告就是，如果一个人不结果子的话，被夺走的就是他领受恩典的机会。如果说这是耶稣的意思的话，那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都坐不住了，也站不住了，因为包括我自己。因为如果我们在座每一位多多少少都会有 A、B、C 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的情况，或者我们有可能三种都会有一点。比如说第二种提到说，曾经乐意领受天国的道，但是不能受逼迫。耶稣特别强调说，关键是不能为道受逼迫。我们在这个国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做为道受逼迫，我们没有这样一个概念。但是问题是，下个月就是六月份，当你在六月份，当你在工作当中遇到 Pride Month 怎么办？六月份就是 Pride Month。 当你在工作场所的时候，你在你的工作间，你的 cubicle 里面，你可以有，我可以有我自己的耶稣爱你的小旗子，而在你的旁边就插一个彩虹旗，该怎么办？我们是要逆来顺受，在这过程当中挫折了我们自己信仰的信心，还是我要揭竿而起，走上街头去拉选票？但你发现，我们无论哪一种，如果我们这些做法是失去了对天国的信心，失去了神话语的能力的信心的话，我们就是在这逼迫当中跌倒了。或者如果我们在与人相处当中遇到矛盾的时候怎么办？更严重一点，如果我们是在教会和弟兄姐妹之间相处遇到矛盾怎么办？更严重一点，如果当你遇到矛盾之后，你用爱心去挽回别人，别人仍旧和你有矛盾的时候，你该怎么办？我们是要退缩，在这过程当中，我为义为道去爱他，但是却受了逼迫，受了挫折之后，我是要退缩还是要伤害回去？如果我在这过程当中要么退缩要么伤害回去，而不是继续在爱中用真理去回应，去坚忍的话，我们就在逼迫当中跌倒了。我们有过吗？如果我们有过的话，说明我们所信的福音，我们所认识的天国的道理有一些缺失。因为我们认为天国的道是要让我得祝福的，因为很多时候神确实在我们信主之后要祝福我们，来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也经常听到这样的见证，所以我们看到说，像第二种情况可能会欢喜领受，并且会长得很快。但是问题是，遇到试炼的时候，遇到太阳的灼烧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就受到了挫折，因为感觉到信仰不能解决我自己的问题。这个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心只有表层的土是软的，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是肤浅的，我们深层的心是石头。再或者这里提到的第三种，今生的思虑和财富的迷惑，耶稣在这里用到今遇到世上这个词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今生，代表的是我们在这地上今生今世时间和空间的概念，就是我们在这地上一辈子的日子， 当耶稣在这样说的时候，世上的忧虑，今生的忧虑的时候，我们会为今生忧虑吗？我们会不会为裁员忧虑？我们会不会为选举忧虑？我们会不会为外面的战争忧虑？你发现当我们有忧虑的时候，我们就要寻找出路，对不对？每一个人都要在这些困难面前，我们要找到自己的解决方案。而耶稣在讲到这里的时候，他自然地把今生的忧虑和财富的迷惑联系起来。为什么他会这样讲？当我们看到这些忧虑的时候，很多时候我就想到，很多时候我们是在各种各样的社交媒体上面得到信息。好几年前在纽约附近看到一块 Prudential 的一块牌子，上面这样写的，他说我们浏览 Facebook 的时间比我们计划投资退休账户的时间还要长。言外之意， Prudential 的想要传达的信息是我们需要少刷社交媒体，要多看看投资。换句话说，当这样一个金融公司，当他看到人们有今生的忧虑的时候，他所提供的解决方案是要对财富要有更好的管理。你要把脸书，要把微信对你的拦阻，对你的吸引拿出来，放在投资上面。经文这里不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应该为生活规划，但是这是不是我们的解决方案？这些思索和迷惑，如果他们像荆棘一样抓住我们的心，抓住我们所有的注意力，抓住我们的需要，它最终带来的结果就是把天国的道挤住了。耶稣在这里说，用挤住用的词是 choke， 掐死了。这些思虑会把神的道掐死了。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光景？当我们想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会去思考到底我们要如何去解决。而圣经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也是我们的经历，是这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因为我们的意愿不受我们自己控制。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说，我真是苦啊，因为我晓得律法是属灵的，但是我却是属肉体的。我的肉体，我自己的意愿是卖给罪的，因为我自己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做的我却不去做。在这样的情况下，谁可以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保罗给出了答案。保罗给出的答案就在这段经文最后一节，七章二十五节，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唯有回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唯有他可以成为我们的救赎主。而我们在这样的信息面前所需要的回应是，我们是否相信他？回顾一下在开头我们所提到的，耶稣为什么要在这里用比喻？耶稣使用比喻的目的，他是要引起人的注意，要唤醒人的耳朵。他说，有耳听的就应当听。他之所以这样说，他要引起人注意，关注他的身份，关注他的工作。当我们看到这些困难的时候，我们所思考的是，我如何可以让我的心从第一种土、第二种土、第三种土改成第四种土？我如何可以让我的硬土的心、有荆棘的心变成一个好土？这其中的奥秘到底是什么？感谢神，耶稣就在这段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这其中的奥秘就在第十六节和第十七节。耶稣跟门徒们说，但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耶稣和门徒们所说的这奥秘，所看到所听见的是什么？就 就是这位说话的人自己，就是耶稣自己。他所提到的那个天国的奥秘就是耶稣自己。他所提到的需要人从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坏土要成为好土的奥秘就是耶稣自己。因为他是基督，他是救赎主，他是弥赛亚，他把天国带来了。你可能想说，你喊什么？我已经听见了。但是问题是，我们真的听见了吗？我们真的听明白了吗？耶稣的这些事在当时不是藏起来讲给门徒的，他是讲给当时所有人的。但为什么只有耶稣的门徒可以听明白，但是其他人却没有呢？因为他们见证了耶稣的受死和复活，因为他们信靠耶稣基督的受死和复活。因为当他们看到耶稣是那位复活的荣耀的主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所面对所有的困难、所有的苦难、心中所有的问题和挣扎都有了答案。以西结书36章26节，我们很多人都很熟悉，提到说，我把心心赐给你们，把心灵放在你们里面，我必从你们的肉体中除去肉心，除去实心，把肉心赐给你们。这心心是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是借着耶稣基督所成就的工作赐给我们的。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所信的那位耶稣是谁？你所信的那位耶稣是不是真实的如圣经上所启示的那位耶稣？你所信靠的耶稣，他所能做成的工作是不是真的他已经所做成的工作？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死亡，他已经胜过了罪对你的控告和权势的话，你会发现患难对于你的威胁会变得弱小。刚刚所提到的使徒，他们的改变就是最大的例证。当耶稣被钉死的时候，他们四散逃跑。老实讲，这个时候的逼迫还没有针对他们，对不对？这个时候的逼迫是针对耶稣一个人。但是他们这个时候已经四散逃跑，因为他们心中所设想的那位耶稣和这个上十字架的耶稣太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所跟随的这位基督都会被处死，那他们的出路在哪里？如果他们所期盼可能是成为那位犹太人的王都被处死，那他们所盼望的以色列的复兴在哪里？于是他们的信仰崩塌了，他们的信仰崩塌了，他们没有办法面对这样的现实，直到耶稣基督三天后从死里复活。当他们看到那位复活的耶稣之后，他们这个时候才真正明白，耶稣真的是那位救赎主，而他所要做的事，如同马太福音当中天使所启示的，是要救他自己的民从罪中脱离出来，因为他要胜过的是死亡。而同样的，如果今天你我真的相信我们这位救赎主他可以胜过死亡的话，你就知道他可以帮助你胜过这个世界上一切的事情，一切的苦难。而同样，如果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的话，他真的掌管一切的话，那今天我们今生所有的忧虑和财富的诱惑不会抓住你。还是那句话，这不是说我们不要为退休做计划或是为孩子做计划，而是你意识到耶稣在这里所说的世上的忧虑，那今生不再是全部，因为我们还有永生，而耶稣在这永生当中要为我们作王。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去信靠这位神，我们深深的信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的话，那你我的心中就是好土。 你越多去看它，你的土会越松软，你越多去看它，你心中的荆棘会越少。而当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一定会结出果子来，因为你我的世界观在这过程当中都在改变，而它就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的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在圣经上启示你自己儿子所成就的工作。愿主你把从你而来的那样的盼望，就是你儿子胜过罪和死亡的盼望，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我们所需要的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可以结实，不在乎多少，但是每一个都是可以结实的生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